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谈美国校园抗议。
The first is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and for people to peacefully assemble and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The second is the rule of law. Both must be upheld.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称，中国无法赢得冷战或热战。
What victory would look like is that Beijing makes the determination that it cannot win a hot war and that it cannot win a cold war.
今天秘密，勇对用药不奇怪，北京意志是主宰。
这是他们非常正常的事儿。消除运动疲劳，吃兴奋剂是必要的。
下令整治自媒体，习近平扣帽乱象，锁喉舆论。
那自媒体也就成为了中共他想要维稳的一个对象。
共产党造的假比自媒体造的假多一万倍，好不好？他也没有停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美国总统拜登就美国校园学生抗议发表评论。
The first is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and for people to peacefully assemble and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The second is the rule of law.
拜登说，首先是言论自由权以及人们和平集会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其次是法治，两者都必须坚持。我们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不会压制人民或者镇压异议。美国人民的声音都发出来了。与此同时，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谈到他的专栏《胜利不可替代》，必须赢得而不是管控与中共的竞争。伯明告诉美国之音说，主要的目标是要确保他们知道他们不会赢得冷战或者热战，这就是胜利的主要定义。接下来，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星期三5月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在中国所称的黄岩岛海域以高压水炮驱离两艘菲律宾船只的行为，将菲律宾船员置于危险之中，也完全无视和违反国际法。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将在夏威夷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日本举行第二次防长会议，以深化对这个地区的安全承诺与合作。接下来，所罗门群岛议会2号选举外交部长杰瑞米亚·马内莱担任新总理。马内莱承诺将继续目前的亲北京的外交政策。
Let me also congratulate the people of our beloved country.
他说，要祝贺我们热爱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在4月17号选择了他们的议会成员。这次选举由于对区域安全的潜在影响而受到中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密切关注。在乌克兰，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当地时间5月1号晚间遭遇了俄军导弹空袭。乌克兰官员说，空袭造成至少14人受伤。过去两天，俄军空袭在奥德萨已经造成8个平民丧生。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四5月2号表示，美国国会45年前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具有足够的弹性应对现代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进行修订。吴钊燮是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工作并被质询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在韩国，韩国外交部星期四5月2号提升了对亚太地区5个驻外使领馆的恐怖主义警戒级别，并且援引情报称朝鲜可能试图伤害韩国外交人员。路透社报道说，韩国外交部在一个声明中说，这5处使领馆包括韩国驻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大使馆，以及驻俄罗斯 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沈阳的领事馆。美国警方星期三5月1号在一些大学校园内部部署了大批警力，试图驱散持续数周的反以哈战争的抗议活动。自从上个月以来，至少有30所美国大学有示威者聚集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造成死亡人数飙升。最后，印度大范围地区自从四月底以来连续出现了高温天气。印度气象部门说，4月28号，印度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3到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将持续到5月初。在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市，当地居民想尽办法消暑降温。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下令整治自媒体，习近平扣帽乱象，锁喉舆论。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中共再次出拳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举凡自导自演、造假、蹭炒社会热点等五种行径都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但是海外自媒体人狂酸共产党造假，还会比自媒体少吗？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中共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的专项行动，锁定自导自演式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等五种行径。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网信办说，这项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风，压缩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空间，提升自媒体发布讯息的可信度，并且说要压紧压实网站平台讯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切断毒流量吸粉变现的利益链，扩大优质讯息内容触达范围，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淑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要去整治自媒体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网络流量瞬间爆红，影响到中共在网络上做舆论引导的规划。他说，
中共在整治自媒体，它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去紧缩言论空间，还有强调党管网络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所以当在这样的网络空间，它出现了对党不利的言论的时候，并且它聚集形成一股可以跟政权好比说社会的对抗力量的时候，那这样的方式就是对于中共执政地位的一种威胁，自媒体也就成为了中共想要维稳的，他要去维稳的一个对象。
在中国和香港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的王健，目前居住在美国，主持王健每日观察的 YouTube 频道。王健说，
中共的宣传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叫舆论疑虑，这是整个的洗脑工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在这个洗脑工程当中的所有的民众，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一个事实，只要你面对这三个一，所有人都会被洗脑。
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我们感谢张伟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惊天秘密，永队用药不奇怪，北京意志是主宰。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2024巴黎奥运会进入100天倒计时之际，中国游泳队员药检阳性被揭盖，但同时获准继续参赛的丑闻正在强烈发酵中。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依法介入调查，中国官方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都为自己辩护，不过后者在国际舆论强大压力下已经宣布指派特别检察官进行独立调查。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陆阳。叶冰的报道说，中国游泳队使用兴奋剂，并且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夺取了多枚金牌。4月25号，来自瑞士的埃里克·科蒂尔被委任为特别检察官，他退休前曾经在该国担任州检察长长达17年，预计他将在2个月之内，即巴黎奥运会开幕1个月之前公布审查结果。这个结论能否作为确认涉案运动员清白或者有没有资格继续参赛的重要依据，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此前的4月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外媒提问。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的坚定立场，严格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媒体公关部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的邮件中写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从科学和法律角度对本案进行了专业彻底的审查。而这个机构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通过声明坚称，瓦达的诚信和声誉受到了攻击。叶冰的报道说，杨伟东是致力于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等禁药黑幕的活动人士，他曾经在中国遭受当局的多年打压。他和母亲，也就是原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逸贤，耗费多年时间共同完成了7卷书籍，名为《中国毒品》。杨伟东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有组织的让运动员使用药物提高成绩，这在体育界是公开的秘密。
掩盖这事儿就从80年代就开始了。游泳队是那个最早使用兴奋剂的那个队伍之一，就这是他们非常正常的事儿。你包括那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原来检测中心跟那个研究小组都是一拨人。
叶冰的报道说，杨伟东的母亲薛逸贤医生今年86岁，如今和儿子一起居住在给予他们政治庇护的德国。薛医生1960年代中期到1998年担任中国体育运动队的医生，他做过中国国家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体操队等专项运动队的队医。薛逸贤医生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是普遍现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从1978年10月11号，陈宪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宪向队医宣布说，外国运动员能吃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兴奋剂？到1982年12月份，体育总局训练局就委托国家队向全国发布，消除运动疲劳，吃兴奋剂是必要的。
叶冰的报道还引述《纽约时报》和德国电视一台上星期的报道，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药检时呈现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曲美他嗪的痕迹。这个药物有助于运动员提升成绩。这些药检阳性的中国游泳队员多数仍然获准参赛，其中多人获得东京奥运金银铜牌，当前又在准备赴巴黎奥运。美国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总体而言，瓦达应该对独裁政府进行的独立兴奋剂调查持非常怀疑的态度。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您将听到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 采访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共中央决定今年七月在北京召开20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之前外界曾普遍预计，中共20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会在去年秋天召开，但是却一再延迟，而且没有任何解释，是什么原因？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
那首先请教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三中全会延迟到到七月，而且当局没有任何解释，是什么原因？
首先三中全会的延迟召开了，它是党的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我们作为局外人来分析呢，大概它的原因呢，不外是下面几条。第一呢，它20届二中全会在去年2月26号到28号召开，向14届一次人大会议推荐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单，结果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这个几个月就那个动剑下马了。那么为什么20届二中全会推荐的人选忽然间是火箭式的升官，忽然间是陨石般的坠落？他要做出一个解释，原因何在，定性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需要那个大费那个周章的，所以就要延期。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经济的大滑坡。那么这几年来实行了各种的经济政策，究竟是起到正面的作用，还是起到一个所谓合成谬误呢？啊，这又是党内里头的存在着这个不同的这个见解，以中央和地方也存在这方面一些的这个意见的分歧。那么第三呢，就是讲那个外交方面呢，就是由于这个2年前俄罗斯趁了乌克兰的战争，从闪电战打成了这个持久战，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外交取态啊，就是说引起了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里头的这个不满。那么党内也是有一种意见，就希望能够加以调整的。所以这个分歧还没有解决的话来讲呢，这个三中全会要延期。然后来讲就是说，相信台湾问题这些党内都还要这个有一个意见分歧，要取得的共识，所以三中全会延迟到今年七月才召开，那是毫不奇怪的。
那么这一次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35年来第一次决定在夏天召开全会。分析指出，这个现象呢非常反常，显示习近平是任性治国、任性治党，中共统治进入了一个无法预测的状态。请教蔡盛坤先生，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您认为反常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呢，重要的原因呢，主要是还是经济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的办法。我们去年呢，不断的提这个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上上下下呢都在呢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呢，我看呢方方面面都没有搞清楚。最近好像新质生产力呢，它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来讨论了。你看这次的政治局会议啊，他又提到这个稳步推进长三角经济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包括习近平呢，前不久呢到了这个湖南去了以后啊，召开了一个中部崛起的会议，到了重庆呢，又召开了一个西部大开发的这个会议。我觉得呢，他可能呢很多新的口号啊喊来喊去，面对现在的经济困境呢，实际上呢他没有更多的办法，也解决不了现在经济出现的问题，只能呢又回到过去的这个经济的老路上去。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采访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 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您将听到张伟分享记者宋礼安的报道。皮尤问卷，多数美国人依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星期三五月一号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10%的美国人连续第五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许多人表示，限制北京的实力是首要任务。下面张伟介绍记者宋礼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3%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皮尤研究员克里斯汀·黄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总体对中国的看法仍持批评态度。他说，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越来越强大的参与者，因此我们必须跟踪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及其行为，并了解公众舆论将如何影响或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研究发现，政治意识形态和年龄对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有明显的影响。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可能对中国持有负面的看法。报告称，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对中国持不利的看法，并将中国视为美国敌人的可能性，大约是民主党人和偏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的两倍。保守派共和党人比温和派或自由派共和党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并将北京视为敌人。与此同时，老年人也更可能对中国保持警惕。65岁以上的美国人往往对北京持更加不利的看法。克里斯汀·黄表示，皮尤研究中心没有深究为何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该研究确实调查了对中国影响力的看法。在考虑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时，这种观点尤其明显。报告称，超过 80%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情况至少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认为北京对美国经济至少有一定影响的人群中，79%的人认为这种影响是负面的，而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对此，美国之音也随机采访了美国居民对于中国的看法。作为歌手的西梅·博尔登说，中国政府的暴政让人民几乎不可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不同意他们对于妇女生育权利的控制，我不同意中国政府的很多主张。大学生吉姆说，我不会说我对中国有负面的看法，我认为他们的政治与人民本身是有不同的，即使他们的领导人做出了人民并不支持的决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民间接做出了这些决策。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记者宋礼安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节目选播，主持人齐啸天聊中国猛推一把，菲律宾变美国铁杆，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四年前，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糟糕，甚至差点分裂。然而，习近平在过去这几年的神操作，使菲律宾越来越靠近美国。如今，美菲关系已经是几十年来最牢固的状态。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国在东南亚的一个黑马盟友，是中国的猛推一把，将菲律宾变成了美国铁杆。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相关报道。
就在几天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海军舰艇和飞机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这是支持菲律宾的一次强有力的武力展示。这一转变标志着拜登政府通过支持美国的盟友来对抗中国的战略取得了成果。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美国亚洲战略的高级研究员 Zach Cooper 说，中国一再过度炫耀实力，将马尼拉推向了华盛顿的怀抱。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美菲关系在短时间内迅速升温感到惊讶。约16000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事人员正在进行肩并肩年度演习训练，演习于4月22日开始。美国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和毒刺防空导弹在演习中亮相。演习的目的是确保两国在被迫共同参战时能够顺利的并肩作战。去年，美国获得了另外4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美国在菲律宾的可用军事基地总数达到9个。其中一些基地所处位置在南中国海或台湾海峡这两个亚洲主要热点爆发冲突时将非常重要。通过繁忙的演习活动，美军越来越熟悉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参加今年肩并肩军演的是一群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们会模拟与中国发生冲突时迅速向前推进，在岛屿之间快速移动。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的成员将在距离台湾不到100英里的菲律宾岛屿上进行训练。在另一个强烈的信号中，美国陆军最新的中程导弹发射器于本月抵达菲律宾进行首次印太部署。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最近部署的与小型移动卡车配套的中程和远程导弹曾被以前的反导条约禁止，后来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该条约。这些导弹发射车能用鱼鹰轻转旋翼直升机或大型货机快速运到新地点，也能随时开走以躲避中国的反击。美国陆军派往该地区的一支新的小型舰队也可以用来在岛与岛之间重新部署军队和导弹发射装置。高级研究员 Colin Coe 说，从菲律宾北部，美军被称为台风的中程导弹可以直接打击包括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的中国基地、中国大陆海岸沿线的地点，甚至大陆领土内更深的一些军事基础设施。 Colin Coe 说，令我惊讶的是，第一次部署的选择实际上是菲律宾，而不是像日本这样在亚洲的所谓更紧密的盟友。我们正在看到美国菲律宾国防关系的前所未有的强化。中菲南海冲突从使用激光照射到水爆轰击菲方船只的导航系统，中国海警船的攻击的频次越来越高，攻击力度越来越大，当然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美国在菲律宾岛屿部署可以打击中国本土的中远程导弹，这是一个比当年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更严重的事件，只是还没有听到外交战狼和粉红民众的反击，有些奇怪。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主持人齐啸天聊中国猛推一把，菲律宾变成美国铁杆。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